奉主耶稣圣名继续上课。现在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五章啊，也是从我儿开始，这是第八个复义。我们从箴言的第一章到第九章啊，你会注意到啊，第一章到第九章的劝勉当中，有关这个远离淫妇的诱惑的教训，接二连三的讲了很多次啊，用了很多篇幅来细述啊，来劝勉啊，在第二章的十到十九节，还有第五章一整章，那么第六章从二十节到三十五节有半章的经文，还有第七章整章啊。那我们会发现哦，为什么用那么多的经文啊，来劝勉大家远离淫妇的诱惑啊？这个作者啊，不厌其烦的劝导这些年轻人要远离淫妇的诱惑，为什么呢？可见当时的社会啊，太罪恶了啊，而且是充满了这个淫乱，所以啊，才要用这么多的篇幅来劝勉人。可能那个时代哈，淫乱之风啊非常兴盛啊，所以造成这个家庭社会混乱不安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啊，并没有照着神的吩咐，把所有的迦南人全部都灭绝净尽。在耶稣雅记里面，我们有看到有一些未得之地。那么到了四世纪，你就会发现，那些留下来的迦南人他们呢，想要把这些迦南人留下来做这个免费的这个劳工，结果呢就受到他们的诱惑了。不过以色列人留下迦南人我们探讨这个原因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四十年是过着游牧的生活，那一进到迦南地啊，大家得到土地之后，那生活就改变了，一方面要牧养牲畜，但一方面呢，他要做农，要耕种田地。那以色列人这个游牧民族啊，对耕田对做农这方面是外行的了。那迦南人本来就住在迦南地，他们就有做农了。那所以一进来，他们要做农就没办法，不会，那当然要请教别人了。那所以没有把迦南人全部灭绝，仅仅留下来。也可能是要向他们学习农事了，但是问题就来了，迦南人是拜他们迦南人的神啊，拜巴利啦，拜亚瑟拉啦，那么拜神的这个方式呢，花样百出啦，而且呢也充满了淫乱的风气啦，这个各庙里面都有庙妓啊，那些庙妓就是女的啦，女祭司啦，那么跟那些从前来敬拜献祭的人要行淫啦，所以这个有大批的这个青年妇女庙妓啊，假宗教的名啊，拜神的名来实行这个卖淫的勾当啊。那以色列人向迦南人学习农事啊，迦南人说你要拜巴利拜亚瑟啦，这样才会天上会降雨啊，你才会丰收啦，哇，结果以色列人就受诱惑了啊，当然也因为这样也就淫乱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这种淫乱的恶习啊，就传染在选民之中了，那家庭也受到这个影响而污染败坏了，那么智慧的老师看到社会这么败坏啊，所以连续写了这么多经文来劝勉这些弟子们告诉他们要远离淫妇的诱惑。那么这个第五章我是把它定个题目叫尊重婚姻的。第五章可以看来我们可以注意看分成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是前后是连贯的。一到十四节这是第八个复义。劝勉青年人年轻人要留心智慧的话语，不可离弃我口中的法则，不要被这个淫妇的甜言蜜语诱惑靠近他的黄冕。而且呢，就走入淫乱的道路了，要小心谨慎的掩蔽这种女人，免得陷于这个万劫不复的这个可怜的境地 不能自拔了。那么后段呢，15到20节啊，15到20节这一段呢、啊、是劝勉人要忠于自己的家事啊。你娶了这个妻子，你对你的这个妻子啊，你对她要忠心，要去爱她啊。真正的幸福快乐啊，只有从在家中从自己忠诚伴侣的爱情而获得。那么智慧的老师这个智者啊，特别用比喻来说明啊，哈，这个男女哈、啊，相亲相爱是像什么样子啊？这里面有很详细的这个比喻的描写啊，这等一下我们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写得非常妙啊。那么到最后呢，21到23节呢，就含有信为警告的气氛语气了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这一个啊这一章的整章的结论。那第八章呢？这个第五章啊，1到14节是第八呼应。那后面这一段呢、啊，是告诉大家哈、啊，要这个啊，尊重婚姻的、啊、哈。那么夫妻要相亲相爱，这个家庭才有幸福。那我是把这个啊，整章都把它看作第八呼应，因为前后是连贯的，所以我们整章都把它看作第八呼应来讨论啊。好，那第一节、第二节啊。这一小段呢、啊，是听从智者的劝勉，啊，这个智慧老师哈、啊，他的劝勉非常重要，那么请大家要听呢、啊，啊，我们可以发现呢、啊，每一个这个呼吁的前面的话啊，都有一点类似，啊，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要为要使你谨守磨练，嘴唇保存知识啊，这个讲法跟前面的哈、啊。都是有一点类似的哈，所以我想这个也不用再说明了哈，我们就把它跳过去哈，啊，听从智慧老师的劝勉，啊，然后呢，3节到6节这一段，啊，就把这个淫妇哈的形象描写出来了，啊，智慧的老师啊强调这个他的教导很重要了，然后他就有露骨的手法，啊，把淫妇的形象描绘出来。那么让这些年轻人有所警惕了，那淫妇到底像什么样子呢？我们从3节来看，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这第三节谈到这个淫妇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了，用蜂蜜跟油来描写淫妇的嘴了。那我们知道迦南地哈，圣地哈，迦南地有两种很特啊普遍的出产，就是蜂蜜，还有橄榄油。迦南地也称为牛奶与蜜之地啊，所以里面哈他们出产蜂蜜，啊，那么也种了很多橄榄，所以也出产橄榄油，啊，这两种很普遍的出产。那智慧的老师就用这两种很普遍的出产。来描写淫妇的嘴啊，淫妇啊，她讲的话啊，她是甜言蜜语了，油嘴滑舌了，哈，这好像蜂蜜一样那么甜呢，啊，那好像橄榄油那么滑，哈，蜂蜜啊，甘甜口口，人人喜爱，那橄榄油是烹调的必需品，而且具有渗透啊、滋润的作用。那淫妇的嘴唇呢、啊？她所说的话就像蜂蜜一样甜，啊、哦，那么她的亲吻呢、啊，就像橄榄油一样柔滑，甜言蜜语，油嘴滑舌，哈、哦，哎，令人心醉啊，着迷了，啊、哦，他用这样来描述了哈，啊，再来第四节啊，他说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啊，哈、哦，这个淫妇哈、啊，外面哈、啊。看起来吼油嘴滑舌甜言蜜语啊，哎，但是他的心呢、啊、很坏哦，哈，里面呢、啊、藏着苦毒了、啊。那个诗高一本翻译说，但是啊，与他相处的结果啊，却肉啊却苦肉苦爱哈 啊刺心有如双刃的利剑呢 啊这个苦的像这个苦爱哈、啊。苦爱是一种很苦的东西的，啊，这个 阴沉也是很苦的了，所以这个是对仗的句子，苦是阴沉，快如两刃的刀，很坏。这个年轻人如果不谨慎，落入淫妇的诱惑，那一时觉得很快乐，到最后就痛苦不堪了。所以淫妇的毒害好像苦爱一样，阴沉就是苦爱，很苦的东西，又如双刃的利剑，给人致命的创伤。所以真的淫乱让人消耗体力，大伤元气，最后染上性病，就导致死亡了，人寿命都缩短了。所以外面甜言蜜语，油嘴滑舌，看起来表面很好像很好，看起来大家喜欢表面甜滑，但是到最后呢，你会发现里面藏着苦毒啊，很坏啊，让人丧命的。所以智慧老师就讲，他的道路是危险的，道路为歹，第五节，他的脚下入死地，他的脚步踏入阴间，下入死地，踏入阴间，这也是对仗的句子，以致他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他的路变迁不定，自己还不知道。这两节经文谈到他的道路很危险，下入死地，踏入阴间，这形容这个淫妇的道路是走向灭亡的道路，死亡的道路，这一条路是通往阴间的。那么他既然不走生命的坦途，那他的前途迷惘不定，随波逐流，他的脚步入这个邪径还不知道，那当然就危险了。所以受到淫妇的诱惑，就是走向危险死亡的道路了。这淫妇是非常可怕的。前面谈到他的形象三到六节，然后七到十四节就谈到淫妇的祸害害人不浅的第七节说，众子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这个跟第一节的话又重复了再一次的叮咛。第八节，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黄冕。这个智慧老师告诉这些年轻人，不要靠近他的黄冕，你一靠近就危险了啦，干柴烈火放在一起就会燃烧远离就是不受迷惑不会犯罪的最好的方法了避而远之就不会受到诱惑了这个在第六章里面也有谈到第六章的那个二十六节说，妓女能够使人只剩一块饼淫妇掠取人宝贵的性命然后他就讲，人若怀里揣火，衣服岂能不烧呢？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这个二十七、二十八这两节就是这个普通常识，大家都知道的。你靠近火，你当然会被烧的你在火炭上走，你脚就当然被烫的所以你不要靠近淫妇的黄冕当然就不会受到诱惑了。所以讲起来我们发现耶稣很聪明。波提瓦的妻子拉住耶稣的衣裳要亲近他，耶稣就把衣服脱掉跑了。他跑了就没事了他远离了就不会犯罪了所以耶稣跑到外边去保守自己圣洁不犯罪所以要远离淫妇的诱惑不要靠近他的黄冕然后第九节就谈到淫妇给人的祸害是什么呢？夺去人的尊荣和他的光阴说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尊荣给别人，贪恋淫妇的美色，误入歧途那你的名誉就受损就好像参孙准在准着这个大力大的腿在那边睡觉结果头发就被剃掉了，力量也消失了到最后呢，神也离开他了，腓力士人就把他抓起来带到监牢里面去了用铜链击锁他在那边推磨了后来又被腓力士人戏弄了这个以色列的士师尊荣都没有了而且到最后呢，他死得很可怜 虽然他求神给他最后的最大的力量把那个大衮庙推倒、哦、那么有那么多人死掉，但是他也死了、哦、连尊荣都消失了，大力士、啊、变成一个、哦哦、这个人的俘虏一样、哦哦、然后也谈到、啊、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哦、青春活力的年轻人、啊、如果好受邪荡、啊、跟那些淫荡的妇人、啊、女人来往、啊、这样呢到最后呢虚度年华、哦、把这个自己的生命都浪费掉了、啊、所以这个、哦、以淫妇、哦、在一起、哦会夺去人的尊荣和他的光阴呢、啊？岁月时间呢、啊？然后呢，在十节十一节就谈到会消耗人的财力和体力，啊，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啊，这个就是财力体力都消耗掉了，没有了，啊，嫖妓要花钱呢、啊。啊，结果常常去嫖妓啊，这个钱都花光了，所以第六章二十六节说，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了、啊，把钱都花光了，哈，花在妓女的身上啊，一生劳碌所得来，全部都花在淫乱妇人的身上啊，所以财富啊落入外人的家，啊，那放纵情欲啊，啊，这个淫乱的结果呢，哇，这个身体也变坏了，染上性病啊，体力哈、啊。精力体力消耗啊，啊，导致这个人啊，这个叫啊，以这个身体有病啊，啊，这个瘦的剩下骨头了，啊，到最后生命也没有了，啊，那要死之前呢、啊，才在那边叹息，我早知道不要这样，已经太晚了啦，啊，所以去嫖妓啊，跟淫婚在一起的结果，财力体力都没有了，啊，钱财消失了，被骗走了。啊，身体也坏掉了，生命也没有了，啊，然后十二节到十四节的时候，导致心灵不安、内疚，啊，十二节哈，啊，十一节的最后一句话说，你就悲叹，啊，十二节说，我怎么恨恶信回，心中藐视责备，也不听从我师父的话，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我在圣位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哦、到最后呢连后悔都来不及了、哦、我们说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了，良药苦口啊，好的药虽然苦但是吃下去便会好啊。那忠言都是逆耳的，大家不喜欢听了、啊、那不听恩师的忠告，不听长者的劝勉啊，也不理会朋友的规劝啊，哇，到最后自尝这个罪果啊，身败名裂的时候才在那边叹息啊，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啦，啊，所以实在啊愧无颜面啊，再见亲朋父老、啊、那么在公众的场合，在圣会里面呢、啊、也受到众人的羞辱啊，要等候审判啊，啊，接受刑罚啦、啊、所以说我在圣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啊，他后悔都已经来不及了啦，所以去行淫的结果导致心灵不安、内疚，到最后后悔来不及了，就等候审判受刑罚而已了。好，这是哈、哦、这个劝勉哈、哦，这个呼吁哈、哦，就谈到这里哈、哦，谈到这里正好是一个段落哈、哦，第八个呼吁哈、哦。那么接下来啊、哦，从这个十五节下来哈、哦，接下来哈、哦、这一段哈、哦。我是把它连在第八个呼吁啊，一起来看，因为这是连下来的经文啊，跟前面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个智慧老师啊，接下来就劝勉人哈，要珍惜婚姻呢，尊重婚姻呢，夫妻要相亲相爱啊，珍惜这个神圣的爱情啊。那么编者把婚姻不争的警告放在第八呼吁之后啊，我觉得很恰当。那么这一段经文当中啊，作者用很简洁的比喻，而且生动逼真的描写夫妻之间的爱情、感情、恩爱，啊、哦，这个性生活的乐趣，他都描写出来了，啊、哦，劝人要尊重婚姻，啊、哦，忠于自己的家事，啊、哦，千万不要在外面拈花惹草，啊、哦， 那个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啊，所以我们把它定个小题目叫尊重婚姻了。十五节到十九节啊，有谈到对自己的配偶啊，一定要爱情专一啊。十五节啊，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河水。你的前脸岂可张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这里谈得很有意思啊，十五节到十七节啊，这里谈到啊，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河水啊，啊，这个就是告诉你要爱情专一了，啊，这一段啊，十五到十九节这一段有三个要啊，这个字啊来出现，啊，他提出正面的教导。十五到十七节先谈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河水。为什么要这样讲啊？这个跟当时的这个哈生活背景是有关的啦。我们知道迦南地哈，迦南地跟我们台湾不一样哦。我们台湾的雨水非常充沛哦，好像你看这几天连续都天天都下雨哈，雨水充沛。但是迦南地就不一样了，他们雨水比较少。啊，所以每一年呢，啊，有两次的雨季，秋雨和春雨。那雨季过来以后，就前年无雨，晴空万里啊，哈，常常是这样啊。啊，所以当地的居民要趁着下雨的时候，啊，收集雨水，啊，来准备哈，啊，这个没有下雨的时候有水可以喝，啊，所以家里啊有个池子来储水，啊，有挖水井啊，有啊，还有从井里面可以蓄水上来。天天生活就不缺水了，有自己的水池，有自己的井。那自己的水池和水井啊，是不跟别人共用的了，也是说别人啊绝对不可侵犯的了，只有家主和家人啊才可以来饮用了。这个我们从整个旧约哦，尤其在创世纪里面就可以看到哦，亚伯拉罕的时代、以撒的时代哦，都一样啊。甚至在创世纪二十六章啊，腓力士人啊，他欺负以撒，把他的水井用土填塞了，然后他又挖井啊，得到河水啊，腓力士人又霸占他的井啊，以撒一直挖井都有得到水，这个神特别的祝福了。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到水井啊，对人的生活是何等的重要啊。那么在这里智慧的啊老师啊，这个智者就将性欲的饥渴啊比这肉体的饥渴一样啊。口渴的时候需要喝水啊，水才能够解渴啊。但是你要喝水，你可不可以乱喝啊？你乱喝啊，就会中毒啦，会伤害自己的身体啊。所以要喝自己的才安全呢。你到外面乱吃的话，会弄坏肚子。那你吃自己家里的东西，喝自己的水，绝对安全的。所以这里讲池中的水，井里的河水，用这个来比喻自己的妻子啊。等于说要从自己的妻子获得所求的肉气啊，的肉气啦，解决性欲的需求，这样才不会出问题啦。迦南地气候干燥啊，尤其在沙漠啊，有时候一水难求啊，很宝贵啊，所以水池、水井这个都是属于书人所有的，这陌生人不可以随便来用的啦。不像我们台湾哦，水比较丰富哦。像那个你到鹿港去还可以看到啊，有水井哦，那么水井它中间还有墙在那边，里面的人从这边蓄水，外面的人从那边蓄水，他挖一口水井还给外人来用，但是迦南地没有这种情况的啦，那不可能的啦，所以水井是自己的啊，那水池也是自己的，自己的水自己用，别人是不可以来共用的啦，那。作者就用这个来比喻自己的妻子不可以跟人家共用了，自己的好了，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水，也说明哈，神所定的婚姻是一夫一妻的制度了。那一夫一妻啊，是神所定的，那个这个制度不能破坏的，所以一夫多妻，一妻多夫都是不是神的旨意啊。所以接下来就讲啊，你的前言岂可张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呢？自己的水自己用，不可以流到街上跟别人用的啦。 所以丈夫如果不将全部的爱情倾注在自己的妻子身上啊，那妻子得不到自己丈夫的爱情，不能满足心中的欲望，结果向外发展啊，沦为街上的女人，演出红杏出墙的悲剧，那就糟糕了。所以这里讲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啊。哦，所以你看那个智慧的老师哦，他描写得很好啊，而且用当时的生活背景来描写，让人家读了马上就了解了。哦，我们现在读了也会马上了解哈，所以这一段哈是谈婚姻的问题了。好，再来十八节、十九节是第二个要了哈，这要使你的前缘蒙福，要喜悦你诱人所娶的妻呀。他如可爱的幽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哦，这里有谈到啊，要使你的前缘蒙福，喜悦你诱人所娶的妻的。神看重正当的婚姻关系啊，哦，这个两性之间纯洁欢愉啊，这个是神所祝福的。所以要使家庭蒙福啊，就要忠于自己的法妻啊，哦，所以说要使你的前缘蒙福。那么这一句话呢，哦，也含有这个受法让妻子蒙福的意思啊，哦。那么这里谈到你所娶的妻子啊，好像可爱的幽鹿啊，哦，这个幽鹿就是母鹿了哈，哦，哎，啊这个哈，哦，嗯。口喜的母鹿，可爱的幽鹿，幽鹿是小鹿了哈，啊，母鹿啊，这个有的译本把它翻译成哈，可爱的母鹿啊，妩媚的母羚了哈，啊，这个用这个鹿啊跟羚羊来描写自己的妻子了哈，妻子美丽啊，很可爱啊，像小鹿一样很可爱啊，哦，像这个哦母的这个羚羊哈，非常啊非常可爱啦。哦，这个诗高一本是这样翻译的：可爱的母鹿，妩媚的羚羊，哈，哦，哎，啊，他的这个妩媚使你喜悦啊，而且他的酥胸使你畅怀，心满意足啊，所以这个爱情你要珍惜啊，哦，丈夫要爱妻子，妻子爱丈夫啊，两相情悦啊，两情相悦啊，这样啊，就是家庭才有很温馨呢，啊，婚姻才有幸福了。这个爱情要持久不变啊，尤其这个结合多年之后啊，也要这样啊。所以这里谈到喜悦你诱人的妻，啊啊啊，而且讲他的爱情使你时常恋慕啊，这个讲起来并不困难呐，啊，诱人的妻漂亮嘛啊，啊，但是日久之后啊，哦，妻子年老珠黄了，哎，也应该爱情啊有家才对啊。白头偕老啊，所以我们要记住主耶稣所讲的话，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是在马可福音十章六节到九节。那这一段经文有时候我们在婚礼哈，婚礼读经的时候啊，读经的人常常会拿出来读啊，也讲到的人也有时候会提到啊，神配偶的人不可分开啊，这个证婚的人啊，在证婚的时候啊，很多证婚的人证婚的时候最后一句话就是这样讲啊，哎，如果在神面前啊，这个证明你们从今以后两人成为夫妻啊，共同建设一个幸福美满的基督化的家庭啊，但是最后一句话要讲，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神配合的不可分开啊，所以年轻的时候相亲相爱这个对的，但是年老了啊，人老珠黄还是要相亲相爱啊，哦，不可以说年老了就离开了，那就不应该了啊，这里有谈到啊，哦，这里讲得非常好啊，这个智慧的老师哈，嗯，这个很会勉励哈，用当时的生活背景，啊，来教以加以这个啊，用比喻来说明哈，啊，大家看得很清楚，很了解，啊，那么在二十节啊到二十三节啊，这个智慧老师就又再继续谈啊，神的眼目在鉴察，所以人呢，啊，不可以随便去行淫乱，啊，二十节啊。他说：“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 这是责备的语气啊。为什么这样呢？啊，然后讲，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啊，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表示神的眼目在鉴察，神在查看呢。啊，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啊。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啊，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啊。啊，这二十二节这个也是上下对照的啊，对仗的经文啊。恶人被自己的罪孽捉住啊，被自己的罪恶好像绳索缠绕了啊。二十三节说，他因不受信为，就必灭死亡了，又因一昧过顺，必走差了路了。所以怎么可以不小心呢？年轻人怎么可以去恋慕淫妇抱万里的胸怀呢？有神在鉴察，有神在审判呢、啊。啊、哦，结果啊，你被你的罪孽捉住了，被罪恶绳索缠绕了，啊、哦，你不受信为，到最后就死亡了。啊、哦，你因为你一昧过顺，走差了路了嘛。啊、哦，所以这一段呢、啊、写得非常好啊。啊、哦，我们可以回头过来想一想，神啊、哦、为人设立婚姻，那婚姻的目的。哦、大概有四样了、哦、第一是得到帮助了，第二个是解决性欲、哦、第三生养子女，第四体会神恩了，这就是婚姻的目的啊、哦、结婚了、哦、男人可以得到帮助，女人也得到帮助啊，结婚了以后两人啊这个性欲就有、哦、就 有地方去解决了、哦、两人相亲相爱、哦、过得、哦、美满的性生活、啊，哎，但是有了性生活，就会生孩子了，所以要生养子女啊，啊、哦，那因为夫妻相亲相爱，也会体会到啊、哦，这个神的恩典何等的丰盛啊！就像以弗所书啊、哦、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里面所谈的啊、哦，这个啊、哦，基督爱教会啊、哦，就好像丈夫爱妻子，但是妻子顺服丈夫，就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啊，那么。基督爱教会啦、啊，教会顺服基督啊，这种道理啊，啊，他讲起来好像很理论啊，哎，但是结婚之后，夫妻相亲相爱就会体会到哦，原来就是这样啊，哦，所以结婚以后可以体会到基督啊，怎么爱教会，教会怎么顺服基督的道理啊，啊、哦，这很奇妙的啊，体会神恩的、啊，啊、哦，那么这个智慧的老师啊，智者啊，哦，为何单单提到性欲呢？啊，因为性欲是淫乱的主动力啊，以正当、合理、美好的方式来解决性欲，淫乱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所以智慧的这个啊，老师智者就问啊，我儿啊，啊，你为何恋慕淫妇啊？啊，为何抱万里的胸怀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啊，那么他举出了这个行淫的理由了，啊，不可以行淫的理由，为什么不可行淫呢？理由在哪里呢？哦，有神在鉴察，人所行的都到道啊，都在耶和华的眼前啊，神在鉴察，哦，啊，你所做的一切神都鉴察，那当然就有审判了、啊。所以箴言十五章第三节说，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啊、哦，然后呢，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就可以看到啊，你多行不义的结果就是做法自毙啊。嗯，你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了，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了，啊、哦，那到最后你就死亡了吗？你害了自己啊！啊，所以行淫呢、啊，不义的结果啊，就是罪恶了，啊，就让人死亡了啊。所以这一段呢、啊，就是很简单哦，一看就了解了哈、啊。所以整章啊，都在谈到远离淫妇的诱惑，啊，要尊重婚姻，夫妻相亲相爱。啊，过着幸福美满的基督化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应该追求的了。哦、好了，这一章我们就谈到这里哈、哦，有没有问题？啊、哦，你会发现这个箴言的啊、哦、作者很会描写哈、哦，他同样勉励这个掩蔽淫妇的诱惑啊。哦用那么多经文，但是你会发现都没有重复、哦、他每一个勉励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在写、哦、这个到第六章我们再看，你会发现又有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哦、好，现在我们看第六章。